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平安。的确，今天的主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主日，因为我们有两种的内容在这个主日当中。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哦，就是圣诞节。基督教所有的基督徒都非常看重这一个的节日，因为我们要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我踏进这一个的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圣诞的气氛，这个氛围太浓了，感觉好像自己又再一次的把自己投身在圣诞节的那个的画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当年我们今天在这里祝贺大家，可以在圣诞佳节的时候可以领受父上帝应作主耶稣的降生，把平安、喜乐、盼望还有他圣爱都丰丰富富赐给你们。当然，今天在聚会当中有另外一个的内容，那就是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在见证洗礼仪式的举行。我们当中要这里恭贺我国峰弟兄还有瑞莲姐妹，你们在人生里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受洗，表达你们的信仰，也同时把自己归属于耶稣基督。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更多的人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洗了礼。我们也再一次的透过这洗礼，再一次跟他们一起结连在一起，成为主的孙子，一起来见证、来宣扬，我们都同样属于耶稣基督。因为的确，耶稣基督一直在跟教会、跟历代的信徒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会常常要举行洗礼的仪式，基督徒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要不断的去告诉人家，你不但是信耶稣，你更是要受洗，属于耶稣基督。这是教会的使命，也是基督徒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洗礼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传福音的一种核心行动。当你再去传福音，带领人去信耶稣，带人家去做门徒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不可能只停在把好消息告诉你，因为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洗礼在整个福音的行动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它也算是福音信息里面的下半部。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要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受洗的人，看到国峰跟瑞莲在做这个举动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表明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他们更是要去投身，去过一个不单是基督徒，更是门徒生活的这个方式。洗礼是表明我们在传福音，也在做主门徒的核心信仰的行动。我们通常在洗礼当中，我们对的观念是什么？来，大家告诉我一下，你们大家有什么观念？除了这两个，我们通常怎么看洗礼？因为教会长老叫我说，你来教会很久了，就去洗啦，是这样吗？我们当中是多少人是因为过去长老叫你去洗礼就去洗礼了？有没有？还是你深思，还是你过去听人家，你已经洗，以前为什么你要洗啊？等等的话。其实洗礼一般上，我们过去，我们一般上的观念里面有这两个。第一个，我们就归入教会，我们受洗就归入一个所谓地方性的教会，比如说家中福音堂，或者今天假设你去到这一个所谓乌节路的礼拜堂啊，你说我去受洗归入那一间的礼拜堂，所以是一个属于地方性，一个 location 的一个的教会。但是当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成为不单是一个会员，或者我们叫会友。我们就开始享受这个教会所举办的各样的活动，我们也享受它当中的一些的好处，所谓福利啦等等的话，这是我们过去一般对洗礼的一个的看法。我受洗，归入教会。国峰弟兄跟瑞莲姐妹，今天你们受洗，的确，你们归入教会，你们归入家东福音堂。但是更严格来说，我们受洗应该是归入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下午跟大家来思想这个课题，信而受洗是归属于耶稣基督。为什么呢？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在罗马书里面这么说，岂不是我们这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吗？ 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这么说，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圣经里面一直多方的强调，一个基督徒他的洗礼是归入一个的确地方性的一个的教会的组织，但是更深的属灵意义，他是归入了那个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洗礼是归入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其实我是归入耶稣基督，是跟一个教会的主。怎么说呢？我们怎么知道受洗要属于耶稣基督呢？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你就很清楚，他说圣子是一个，他说基督也是一样，意思说什么？耶稣基督的圣子就一个，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接下来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为一位圣灵。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你在教会洗礼的时候，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洗礼，最终你都属于一个身子里面的一部分，那个身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七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以弗所里面这么说，教会是他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就明白，我们虽然是归入加东福音堂，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但弟兄姐妹，我们真正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总结来说，信而受洗是属于主，因为基督徒受洗归入教会，教会又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身子，那耶稣又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基督徒受洗归入教会，就等于他受洗属于耶稣基督。当我们明白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了解你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没有错，在平时生活里面你属于这个教会的会友，但是你的整个信仰生活里面，你所要表达的是属于这一位你所信靠救赎你的耶稣基督。信而受洗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属于耶稣基督，我们自然而然也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从来没有说我归入教会我就称教会为主。我们不否认在组织的这管理上，我们会顺服教会的长老领导层的这一个的吩咐决定决策，但是更深的意义里面，我们是顺服这个教会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属于耶稣基督，我们也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可能我们在接下来的分享内容里面，大家就可以开始看得到我们跟耶稣什么关系，这关系又让我们可以经历上帝哪一些的恩典跟祝福。作为上帝的子民，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作为基督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我们受洗是披戴基督。那耶稣既然是主，那他对我们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当做什么来表达他是我们的主？我们都知道家里面有这一个所谓的佣人的这一个的生活方式，你的佣人怎么称呼你？他们每次都叫 boss 啊，叫老板，他把你看成是主。同样的，今天在教会这一个受洗属于主的时候，当我们称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他是我的谁。当我称为他主的时候，我在表达我跟他关系是怎样的一种的关系。盼望我们在接下来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多了解这一个的教导。基督徒应当尽快的受洗。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信主很多年，他觉得他不需要受洗，但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这个洗礼仪式，我要再次从圣经的话来劝诫你，你应当尽快来受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的确信了耶稣，他没有受洗，那就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为什么没有机会受洗呢？因为他没有机会再活下去，他下一分钟就要被处死了。但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上帝还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有生活气息，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你应该在活的过程里面尽快的去接受洗礼。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假设你称耶稣是主的话，你怎么能说我不听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称为他是主，我们就要按照他的吩咐，我们要接受洗礼。不单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自己也接受洗礼，他自己本身也接受别人给他洗礼。你要受洗，因为耶稣基督吩咐，耶稣基督也做了榜样。不但如此，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受洗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的承认。我们公开意思说，我们要跟第二个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讲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洗礼就是给你这一个的机会表达你的信仰。今天我们可能当中有很多人信主多年，很可能你的家人，很可能你的朋友跟同事同学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你从来不去告诉他们。基督教的信仰，特别基督徒信耶稣这件事情是公开的，除了一些特殊的国家地区之外，在新加坡，在这些很自由的国家里面，我们一定要公开我们的信仰。第三，我们看到信耶稣是指什么？信耶稣是指我们不单是承认他救我们，我们也承认什么？他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宰。当我们说信而受洗属于主的时候，也就是说接下来的生活我要让耶稣基督做我的主人，我让他来决定。所以罗马书在这节经文里面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的时候，大家就要明白，当时保罗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是对比他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帝国有一个最高的一个的皇帝叫做凯撒皇帝。凯撒皇帝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也要全部的国民，包括那些他统治的这一些的地区，你们要称为我是主。但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只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不单是救赎主，也是生命的主。你看保罗说什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宣认是在表达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单在这里受洗，我们不单是在这里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我们更是在日常里面生活当中，我们都一直告诉自己，我是属于耶稣基督，我一生都以他为中心。弟兄姐妹，基督徒，你还活着的时候，应当尽快洗礼。第四个原因，洗礼是圣灵施洗的重现，也就是说，透过今天这个仪式，我们已经把我们当初信主的那一个时刻的这一个画面重新的把它表达出来。意思说什么？当初你在某年某月以前的一段的时刻你信耶稣，你那一天其实就受了上帝的灵的施洗。因为圣经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会得着圣灵的应许，圣灵就会内住在你生命当中，而那一天圣灵就与你同在。但是洗礼这个看得到的这一个仪式，就再一次告诉你，你还记得那一天你信主吗？你已经领受圣灵了，所以洗礼就会告诉你，我们再把它表现出来吧，你已经是属于上帝的灵，你已经是领受圣灵的人。你看路加福音里面三章，施洗约翰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那是指耶稣基督。施洗约翰当时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只是用水，但是他说耶稣基督来施洗的时候是用圣灵跟火。每个信耶稣的人都有上帝莫大的祝福，那就是他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作为一个印记， 作为我们得天上基业的这个印记，更是来证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上帝的灵竟然赐给了我们。不但是以弗所这边一章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信了耶稣基督，既然信了他，你们会得到什么？既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据，就是那一天你信，那一天就给了你。但过后你洗礼，再一次来宣认你已经领受了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信而受洗属于主。今天国风瑞莲姐妹，包括我们在这里已经洗过礼的人，我们再一次被今天的教导，再一次确认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从几方面来看，信而受洗属于主是指什么意思？第一方面是与主联合。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这边说了第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第五节，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必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原来我们受洗这件事情，这个仪式，它表达一个所谓联合性的画面。这联合不是我跟你，这联合是你跟耶稣基督。而且这是跟耶稣基督哪一方面联合呢？他说你在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或许我们要问一下，耶稣的死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他跟你有莫大的关系。若耶稣没有死没有活，你根本不能成为基督徒。若基督没有死跟复活，你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但就是因为他的死他的复活，你我今天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与主联合的意义，基本上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包括他的复活，我们跟他联合。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主耶稣的死跟复活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基本上很简单，主耶稣的死，圣经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不是因为他犯错，不是因为他犯法，他自己遭受法庭的刑罚，他是因为你我这整个世界，因为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他承担了我们应得到的惩罚跟罪的咒诅，这个是在十字架他做了。不然的话是我们自己要得到惩罚，不然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这个罪的咒诅。但是上帝说透过基督，你们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透过耶稣基督，你们犯错的咒诅跟惩罚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也许做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看到这个罪就不能再控诉我们说，你看你就是一个那么糟糕的人，你尝试了很多次你还是失败，你是一个不行的人。但是罪被放在耶稣身上，他已经不能再成为一个的力量来控诉我们，因为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担当了，罪的咒诅不能再辖制我，而且我们可以不再犯罪。第三，我们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再被定罪。的确，因为我们的罪都让耶稣去担当了，所以我们的罪也被得赦免，而我们自然而然蒙上帝所爱，我们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朋友们跟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但是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更是说什么？我们要跟他的死有关系，我们要同时把我们的救我也放在这一个十字架上，也把我们过去的这个坏的习性、不好的这一个生活意念态度，我们都全部把它钉死它。所以我们是跟耶稣的死，一方面是享受他死带给我们的祝福恩典，更是同死同埋葬，来表达我们也愿意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跟他埋葬吧。耶稣基督的复活，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弟兄姐妹，我们还是犯罪，我们还是罪人，因为耶稣没有复活。但因为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就看到这几个的结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对我们的应许说，他活着，我们也活着。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死亡。秦始皇要尝试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失败了。今天没有一个宗教领袖，他仍旧不死。但只有今天，耶稣基督死了，他又复活。也就是说，他可以战胜死亡，他可以明明的去告诉那个死亡说：“你不能再辖制人面对死亡，因为我已经活着。”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将来也要继续活着，而且是活在天上。耶稣的复活也说明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被上帝所接纳。本来我们是这个罪人，上帝不能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是圣洁的。但如今我们的罪已经放在耶稣身上，而且耶稣一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表示他解决死亡，他解决罪，那我们就被称为义人。大家知道这个逻辑吗？圣经说罪带来死亡，但假设今天复活可以胜过死亡，也就是说复活也解决了人的罪，那我们就称为一个义人。耶稣的复活更让我们得到一个莫大的祝福，那就是圣灵。我不晓得在座的每一位有没有去想过，上帝既然救了我，为什么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要帮助我们过一个像耶稣的生命，他要帮助我们一个可以不再犯罪的生活。以前我们一定会犯罪的，我们当初有谁说他从来没有犯过错的，请举手。我们当中有谁不曾说过谎话的，请举手。我们当中有谁不曾妒忌人的，请举手。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我们人是罪人。你的孩子几时开始说偏话？不是等他进小学、中学，他两三岁就开始会说偏话。但是有谁会叫他说偏话呢？肯定不是父母，也肯定不是他的亲朋戚友，也肯定不是那个幼稚园老师。他为什么会说偏话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性永远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是在等待那个时机，那个环境触发的话，花瓶打破了。谁打破的？不是我，是家里那一只猫。在座的每一位，过去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都是罪人，但如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可以不犯罪，是因为有圣灵在。只要我们每一天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不犯罪了。我问大家，我们平时生活最常做的一件事情，人家做初一你做多少？人家做初一你做多少？对吗？你们讲得很通顺哦，就表示我们常常做了。但是自从你信了耶稣，我可以很告诉你，你可以不用做十五的，但是你可以做十六。意思说什么？因为以前都是情绪嘛，你骂我就骂你咯，你打我就打你咯。但是因为今天十六了，也就是圣灵多在里面做感动，帮助你把你的怒气压下来。等过了第十六天的时候，就想，对哦，也没有什么东西嘛，啊，你就不再生气了。圣灵是因为耶稣复活，上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不单是把救我放在里面，我们同时领受上帝的生命，我们同时有圣灵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可以过一个 全新的生活，像耶稣基督，也不再会犯罪。第二个，我们看到与主联合，我们或许要开始反思，我们跟主联合，我们称他为主是什么关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左边的那幅图画，他是客人还是主人？你问你自己，那个整个的圆圈是你，那个紫色的是耶稣，他在你整个生命里面占了多少的百分比？20%、50%，还是耶稣基督掌控了你整个的生命，让你行事为人都由他来带领？大家做基督徒的，大概家里可能会挂了一幅的字画，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当中有些家里是放了这个字画的，请举个手。啊，有哦。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很多时候你发觉到这个字画只挂在你家里的哪一个的角落。哎，这位弟兄，你举手，你告诉我你挂在哪里？客厅是吗？啊，对，我们没有人会挂在房间的，因为我们要跟告诉来我们家拜访的人说，你看我是基督徒嘞，哦，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你们注意，很多时候家里的大小事情的决定哦，是在房间里面做的。太太，我们买一辆车好吗？哎，太太，我们的孙子应该报读哪间学校？都是在房间里面做的。耶稣是我家之主，放在客厅，他是客人就好了，他不要管我们家里的大小事。我们会欢迎他来，但是他不能左右我们人生的决定。当我们说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反思，耶稣基督到底是我生命中的主人，还是他是客人？所以我们就明白，既然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离了耶稣，我们受都不能做。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成长跟全年，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一个主。所以今天我们信而受洗归入主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属于主，我们要靠这位主的。我们不能说我信了耶稣，我受洗了之后，但是我还是做回我以前的那一个的生活样式，我照我的经验，我照着人生的这一个的所谓的本领。我们是属于主，我们要以他为我们成长，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他的话，他的旨意永远是我们活作最终的这一个的方向。第二个大题是信而受洗属于主是指什么呢？是披戴基督。在加拉太书的经文里面，他很清楚，你们受洗归入基督是披戴基督，好像是穿了，就像我今天帮你披上你的大衣，披上一个外袍给你。所以受洗归入基督的人，这个观念很重要。原来你是把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生命披上去，是耶稣基督给你的，是这个他在救赎里面给你这份恩典。以前你是罪人，但今天你穿上的是不是罪人的衣服，我们称为公义的袍子。以前你穿的衣服是肮脏脏的，因为代表你罪，但如今你穿的一个衣服是白白洁洁的，是因为公义的袍子。所以他说你们要披戴基督，这一个的衣服披上你身上是基督，是披戴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要学像基督。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说，哎，你真的是信耶稣的人，因为你的生活形式样貌都像耶稣基督。以弗所里面这边有一节经文说什么？我们要 长成基督的身量。原来我们基督徒在整个的生命的人生里面是以耶稣基督为模范的，我们要像他，因为我们是信靠他，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华人里面或者人生里面有一个经历，有其父必有其子。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认得出这个人跟这个人是父子，这个人跟这个人是母女？一看就都先摆凳，对不对？哦，先摸完。同样的，今天我们说我们属于主，人家说没有差别了， 他跟他以前一样，我们今天要有不一样，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我们更是要学像耶稣基督。在马太十一章里面这么样的描绘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的主不是做初一十五的生命，我们的主是心里柔和谦卑，他是以恩典待人，以真理诚心的对待人。所以圣经说，道成肉身，圣诞节住在我们当中，满有恩典跟真理。这一位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以恩典待人，他上十字架，他以恩典待 各样的人，他接纳人，他包容人，他甚至赦免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受洗属于主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们要像基督，我们要学基督。最后一个，信而受洗属于主是什么意思呢？做上帝的儿女。你看加拉太书在第三章二十六节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然后过后的二十八节，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人都好，男男女都好，都在基督里成为义人。意思说什么？我们跟耶稣基督都是一家人。不但是表达教会一个观念，一个身子，更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注意看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圣经里面有多处经文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上帝眼中是什么关系？他说，我们在上帝眼中，我们跟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是长子。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跟他合而为一，今天我们成为他的家人，我们也被认为我们是跟他称为兄弟，在上帝眼中我们也是儿女之一。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属乎基督，我们自然而然的有儿子的这个身份，我们就可以合法的承受那个什么应许的基业。当然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圣经的观念里面，承受产业最大的一个的祝福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呢，我们竟然可以称这一位上帝为阿爸父。所以主导文才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犹太人一直以来都不敢讲出这一个父的这一个的观念，但今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的家里的人，我们可以称上帝为阿爸父。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应许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跟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也等于我们跟上帝也和好关系。不但如此，我们看到我们披戴基督，我们穿上基督这个义袍，就给予了我们一个什么？上帝收养我们为他合法的儿女之一，而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自然也就继承了一切在基督里的产业，做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拜拜，我们信任的宗教，我们都知道他是神，我们是人。但今天在基督教的这位上帝，他说，你们敬拜我，但同时也是我的儿女。这是一个超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竟然可以敬拜这一位上帝，同时可以称他为我们天上的父。这就是圣诞节，圣诞节的应许，我们在这里庆贺洗礼，我们在这里也纪念耶稣降生。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有圣诞节，因为是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你注意看，在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他说，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十四节，道成了肉身，这一位的上帝竟然成为了人的样式，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也说什么，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意思说什么？意思说什么？这位上帝本来我们人是不可能去亲近他的，在旧约的观念里面，连犹太人最伟大的一个的所谓的祖先摩西都不可以坦然的去看见上帝。但今天 我们这一些后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去经历上帝的同在，是因为上帝选择人，上帝选择做了人。他说，你们看到我，你们可以碰到我，你们可以跟我握手，你们可以经历到上帝，因为我成为了人。若上帝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没有人可以真正的看到上帝。所以圣诞节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了一个莫大的祝福。这祝福就是这一句话，上帝的儿子耶稣成为人，以致他能让人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圣诞节。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义就在这一幅的图画。这幅一幅在沙滩上的脚印，你可以看到下半部是两双哦，两对的脚印，到最后是一对的脚印，是一个人的脚印。生活顺境我们通常是两个人，大家我们就以为是上帝，哇，上帝祝福我，上帝陪我，上帝一直的给我很多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感觉上帝就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个里面有八九件事情，那就后半部，而且又是好像越长的那个路哦，那个脚印一对的脚印越来越长。意思说什么？意思我们人生这是真实的写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会问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知道我的苦楚吗？你知道我的难处吗？你知道我在被人家孤立吗？你知道人家看不起我吗？你知道我多么努力，我的果效成效也不过如此。你知道我现在在生病吗？你知道我今天在跟我的配偶在吵架吗？你知道我的孩子今天怎样吗？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一个人在面对承受人生许许多多的不如意，好像是孤单一个人在走。但是上帝同在的意义应该是这个画面。当我们面对生活逆境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人生的脚迹，人生的脚印永远都是耶稣的。那一个单独的脚印是耶稣的，因为他把你抱起来继续走下去。这就是道成肉身圣诞节的应许，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他要我们认识他，他要与我们同走人生路。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要与你同在，他要以恩典帮助你，他更是要以真理来引导你认识他，他要与你同走你前面的人生路。我们是属于主，但是我们更确信这一位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里庆贺圣诞节，更是明白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当中应该有两个群体，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去相信吧，因为这位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要让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圣经才会说，凡接受耶稣的，上帝就赐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今天你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要带领你去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当中更大的群体应该是基督徒，若你是基督徒，你应该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圣诞节最好的时机去传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基督再次把你的恩典跟真理丰丰富富向我们显明，更是在基督里的救赎当中，我们今天都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愿今天这里的每一个人，不单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更是属于主，把生命托付给主，让主一生来带领。当年我们为着我们两位的弟兄姐妹的受洗，更是再一次的表明我们永远都属于主，只因为上帝透过基督买赎了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继续在人生道路里面去经历，无论在顺境在逆境当中，你永远 都是陪伴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